昨天讲新的人生，
昨天讲新的人生，
今天要讲富足的人生，
今天要讲富足的人生。
这两次比较重在对慕道的朋友，
这两次是比较重一些比较面向一些慕道的朋友。
当然我们基督徒温故可以知新，
当然我们的基督徒都可以温故知新，
能在信仰的基础上扎根，
可以在信仰的基础上扎根。
因为我听筹备的同工说有一些慕道朋友，
因为我听筹备的同工说有一些慕道朋友，
所以希望我大概头两次是福音性的，
所以希望我在头两次是福音性的。
那么富足是一个美好的象征，
富足是一个美好的象征，
大家都希望富足的，
大家都是希望富足的，
应该没有人喜欢贫穷，
应该没什么人喜欢贫穷。
有没有哪一位喜欢贫穷的？
有没有哪一位是喜欢贫穷的呢？
大概很少，
应该很少了。
所以我们都在努力追求，
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地追求，
工作做得好，
工作做得好，
当然先把书好好读，
当然要 将书读好了，
然后薪水就会好一点，
然后你的薪水就会好一点了，
存款就会多一点，
存款也多一点，
那以后生活就能够改善，
那你的生活也都可以改善，
这也是正常的，
那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这个只是世界上的富足，
但是这个只是世界上的富足，
不是天上的富足，
不是天上的富足，
这是物质的富足，
这个是物质的富足，
不是心灵的富足，
不是心灵的富足，
是暂时的富足，
是暂时的富足，
不是永恒的富足，
不是永恒的富足，
这是在人面前富足，
是在人的面前富足，
不是在神面前富足，
不是在神面前富足。
我们等一下读一段圣经，
我们一会儿可以读一段圣经。
耶稣到地上来，
耶稣到地上来
跟人讲道，
跟人讲道，
他讲了一个比喻，
他讲了一个比喻，
他就说有两种富足，
他就讲了两种的富足，
一种叫做在人前富足，
一种是在人前富足，
一种叫神前富足，
一种是在神前富足。
人前富足是物质面的，
人前富足是物质面的，
神前富足是心灵面的，
神前富足在心灵里面。
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反对世上的富足，
我再一次说圣经里面不是反对人富足，
所以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不是反对你的，
所以你有钱的话我不是反对你，
希望你更有钱，
希望你更加有钱。
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钱？
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钱啊？
你们不认识亚伯拉罕、啊、
你们不认识亚伯拉罕吗？
有没有钱啊？
有没有钱啊？
太多的骆驼羊群了，
好多的骆驼和羊群、啊、
请问所罗门有没有钱、啊、
请问所罗门有没有钱啊？
哦，不得了的钱，
不得了的钱、
啊、财富，
好多的财富。
那新约圣经也有有钱的人耶稣喜爱的了，
在新约圣经也都有一些有钱的人是耶稣喜欢的，
撒该耶稣把他请叫下来，
撒该耶稣请他下来，
去他家里坐席、啊、
去他家里的坐席，
以后他信主了，
以后他就信了主了。
那马太也是很有钱的，
马太也都是很有钱的，
耶稣收他做使徒了，
耶稣都收了他做使徒。
所以圣经有钱是可以的，很好的，
所以圣经有钱是很好的，
但可惜那是暂时的，
但可惜那个是暂时的。
当然如果你取钱的方法不对，
当然如果你赚钱的方法不对，
那上帝就不喜欢了，
那上帝就不喜欢了。
我们中国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君子取财取之有道，
你好好努力去赚钱可以的，
你好好咁努力去揾錢係可以嘅。
你去搶去偷當然不可以。
你去搶去偷當然唔可以啦。
你去貪污也不可以。
你貪污更加唔可以啦。
所以聖經只要你努力殷勤，地上財富是可以有的。
所以聖經話到你努力咁樣去賺取財富係可以嘅。
但那個只是暫時的。
但係嗰個只係暫時嘅。
帶不走的。
帶唔走嘅。
耶稣教导我们寻求那永恒的财富。
耶稣教导我们去寻求那永恒的财富。
那我下面就让各位来读这一段圣经。
跟着下来我就让大家读这一段的圣经。
就晓得什么是心灵的财富。
就知道什么是心灵的财富。
那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讲的比喻。
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讲的比喻。
我来念一节，大家念一节。那么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注意哈，耶稣讲这个道呢，要他们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什么东西啊？贪心。
请注意耶稣讲这个道是要他们谨慎自守，是免去贪心。
自己可能我跑快了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注意一下哈，等于还没有完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一个财主赚了很多钱，他希望安安逸逸吃喝快乐。
这个财主他赚了很多钱，他希望可以安安逸逸这样吃喝玩乐，
所以他希望安乐，
所以他是希望安乐，
平安快乐，
平安快乐。
然后下面请各位继续念，
跟着大家继续念。
无注意啊，无知的人，等一下
注意一下，无知的人。
这个无知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无知的意义是什么？
等一下会说明这个希腊文的字的意义。
一会儿我们会讲明这个希腊文的意义。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现在我要先停在这里
啊。我先停在这里。
在神面前不富足。
在神面前不富足。
耶稣是讲这个财主。
耶稣是讲这个财主。
财主是在人面前富足。
财主是在人面前富足。
他把仓库都拆了。
他将仓库都拆了。
盖更大的仓库。
起更加大的仓库。
然后对灵魂说。
然后对灵魂说。
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
安安逸逸咁吃喝玩乐吧。
那么这里耶稣就讲你是无知，
呢度耶稣就讲到你是无知，
你只知道赚钱，
你只系识得赚钱，
你不知道永恒，
你唔知道永恒。
所以在人面前富足是短暂的，
所以喺人嘅面前富足系短暂嘅。
在神面前富足才是永恒的。
在神面前富足才是永恒的。
亲爱的慕道朋友，
亲爱的慕道朋友，
我只有这两天跟你们讲福音，
我只有这两天跟你们讲福音，
我的心盼望你神面前富足，
我的心盼望你们可以在神面前富足，
盼望你不但物质上美好，
盼望你们不但只在物质上是美好，
希望你灵魂美好，
希望你的灵魂美好，
希望你灵魂得到上帝的喜悦，
希望你的灵魂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
那我今天要讲三件事情，
我今天要讲三件事，
这三件事情代表这个事情的重点，
这三件事情是代表事情的重点。
第一个人需要的是美善，
第一个人需要的是美善，
不仅仅是物质，
不仅仅是物质。
那这个故事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人找耶稣。
这个故事我刚才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找耶稣，
要干什么呢？
他要做什么呢？
要他跟哥哥分财产，
他要跟哥哥分家产。
其实分财产在旧约圣经老早都讲清楚了，
其实分家产在旧约圣经老早都讲清楚了，
不需要来问耶稣，
不需要来问耶稣了，
因为旧约生命记说长子三分之二，
因为旧约圣经讲到长子三分之二，
次子三分之一，
次子是三分之一，
这个财产早都定好的，
这个财产早就定好的了。
那这个儿子希望耶稣帮他分，
这个儿子希望耶稣帮他分，
希望多分一点，
希望可以多分一点，
希望不是照旧约那个规矩，
希望不可以可以不照旧约的例那个。
所以耶稣讲比喻之前，
所以耶稣讲比喻之前
先说一件事，
先讲了一件事，
耶稣知道人很容易有贪心，
耶稣知道人很贪心，
所以耶稣让人免得贪心，
所以耶稣希望人免贪心。
请各位再注意啊，
请各位再注意，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给我分开家业。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家。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谁立我做你的审判官呢？
耶稣说，这个你这个人谁立你作你们判事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人是很容易贪得的，
人是很贪心的，
这个贪就会带来了罪恶，
这个贪就会带来罪恶。
耶稣就是希望人免去贪的瑕疵，
耶稣就希望人可以免去贪的瑕疵。
人的问题啊，
人的问题
根源是为自我有贪心，
根源就是自我贪心。
我们知道佛教也讲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佛教都讲这个问题，
这个佛教的佛经里面提到人罪都有罪性的，
佛教的佛经里面都有讲到人是有罪性，
人有罪性，
人有罪性，
人人犯罪的，
人人犯罪的，
芸芸众生，
芸芸众生，
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无不是业。
有二十六个罪在人的心里，
有二十六个罪在人的心里边。
最大的一个罪，
最大的一个罪
就是贪，
就是贪。
如果各位知道中国受佛教影响很大，
你们知道中国受佛教影响很大，
六个最根本的罪，
六个最根本的罪，
头三个，
头三个
所谓贪嗔痴，
贪嗔痴，
贪就是贪心，
贪就是贪心，
嗔就是愤怒，
嗔就是愤怒，
痴就是愚昧，
痴就是愚昧，
愚昧就是无知，
愚昧就是无知。
所以贪心这个问题啊是太严重的。
所以贪心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圣经也说，基督教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在圣经上都讲，贪财是万恶之根。
所以人从小就会为自己多得一点。
所以人从小就为自己多得一点。
多得就是贪了。
多得就是贪了。
孔子讲过一些有趣的教训。
孔子都讲过一些有趣的教训。
他说君子有三戒，戒命的戒。
他说君子有三戒。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血气未定，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戒之在色。
年壮的时，年长的时候，
年长的时候，
年壮了，
年壮了，
血气方干，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戒之在动。
年老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血气既衰，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戒之在得。
得就是贪得无厌那个得。
得就是贪得无厌的得。
年纪大一点，
年纪大一点，
特别戒之在得，
特别的戒之在得。
这是孔子讲的，
这个是孔子讲的。
所以基督教的圣经也是提到人万恶之根是贪，
所以基督教的圣经也都是讲到人的万恶在于贪。
佛家也讲贪是二十六个罪里面的第一个。
佛家都讲到，贪是二十六个罪之最首位的一个。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咁我哋点样解决呢？
当然佛教有他的办法。
佛教有他们的办法。
儒家孔子有他的办法。
儒家孔子有他们的办法。
而基督徒上帝给我们他的办法。
在基督教，上帝给 我们有他的办法。
那才是美善的人生。
那才是美善的人生。
因为我们可能都有受佛教的影响。
因为可能我们都会有，受佛教的影响。
所以佛家要我们悟觉悟。
所以佛家要我们觉悟，
觉悟到都空了，
觉悟到都空了，
能够到四大皆空，
去到四大皆空，
五蕴皆空，
五文大皆空。
佛家讲四圣地，
佛家讲四圣地，
八正道，
八正道。
四圣地就是四个主要的真理。
四真谛就是四个，主要的真谛。
八正道就是八条正确的道路。
八正道就是八条正确的道路。
去修道的。
去修道的。
那么四圣谛是什么？
那四圣谛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苦。
第一个就是苦。
痛苦。
痛苦。
世上生老病死苦。
世上生老病死，病死的
苦，一切都是有苦。那为什么会苦呢？
为什么会苦呢？
第二个就是极了欲望，太多欲望。
第二个就是很多的欲望。
所以人在地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欲望达不到就苦了。
所以人在世上，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如果达不到就苦了。
所以第二就是极。
所以第二就是，
那第三就是灭。
第三就是灭，
要把欲望除灭，
要将欲望除灭。
所以当你真的欲望都没有了，
所以当你真的欲望都没有了，
那你就能够进到修道的层次去。
那你就可以进入到修道的层次，
你就能够进入涅槃，
你就要会进入涅槃，
达到快乐，
达到快乐。
那怎么能够达这个境界？
怎样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呢？
你要去思考觉悟。
你要去思考觉，思考觉悟。
所以佛这个字，
所以佛这个字
就是觉悟的，
就是觉悟的。
释迦牟尼七年坐在菩提树下，
释迦牟尼四年坐在菩提树下，
他就觉悟了，
他就觉悟了。
觉悟了什么？
觉悟了什么呢？
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空的。
四大皆空，
四大皆空，
五蕴皆空，
五蕴皆空。
当你想到什么都空的时候，
当你想到什么都空的时候，
你就不会执着，
你就不会执着，
你不执着就不贪心了，
你不执着就不会贪心了，
你就能够超越过罪恶的辖制，
你就可以超越罪恶的辖制，
然后还有一生修道，
然后就一生修道，
八正道，
八正道，
所以正思正见，
所以正思正
等等等
等等等。
那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
咁我讲呢个目的系咩咧？
你修了一辈子，还不一定能修好的。
你修咗一世都未必修好噶。
所以投胎下一辈子继续修。
所以投胎到下一世再去修。
因为你今生修得不错。
因为你今生都修得唔错。
下辈子投胎就投得好一点。
下一世嘅投胎你会投得好啲咯。
你今生不好好修。
你今世唔好好嘅修。
下一辈子投胎恐怕你做不了人了，
下一世的投胎你可能做不到人的了，
可能一投胎变成一只猪，
可能一投胎你就做一只猪，
不然变成猫，
或者变成猫，
真的，你去问这些佛家就是这样，
你真的，如果你问一些佛教的，
那一直这样修，一直这样修，
一直这样修，修
修多少投胎那都不知道，
修到几多去投胎就不知道，
真是没有什么把握，
没有什么把握的。
你要想达到美善的人生，
你想达到美善的人生，
用自己去修，
用自己去修，
是修不好的，
是修不好的。
每一个人又都不同，
每一个人都不同，
所以很有名的话，
所以很有名的话，
师父领进门，
是一个很有名的，
师父领进门，领到门里去了，
师父领到门里面去了，
修行在个人，
修行在个人，
所以大家去努力修啊，
所以大家努力去修了，
这个不是好办法，
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佛家影响世界很多人，
但是佛家影响世界很多人，
影响中国一千多年，
影响中国一千多年，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拜佛，
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拜佛，
我要给你介绍，等一下讲更好的办法，
我一阵会同你讲更加好嘅办法，
免去贪心，
免去贪心，
免去罪恶，
免去罪恶。
上帝的办法是最好的，
上帝嘅办法系最好嘅。
那中国自古以来，
喺中国自古以嚟，
受儒家思想，
受儒家嘅思想。
啊，当然，孔子是认为他继承了皇帝周公一直下来的。
孔子他认为他是继承了皇帝周公这样下来的，
所以他是中国的正统的这个儒家思想代表，
所以他是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代表。
那他的最有名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他最有名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德，
大人的学问，
大人的学问，
正人君子的学问，
正人君子的学问，
是在明是个动词，明德是个名词。
明是一个名词，明德是一个动词。
在明明德。
在明明德。
第一个明是动词。
第一个明是动词。
把这个里面的明德这个名词给它明出来。
将里面的明德的动词明出来。
我想这个各位大概都会背吧。
我相信这个都大家都识背啩。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清明。
或者心明。
或者心明。
在止于至善。
在止于至善。
到最美善的境界。
到最美善的境界。
这是我们孔老夫子。就是很重要的教训啊。
这个是我们孔老夫子最重要的教训。
你怎么能达到至善的境界？
你怎样可以去到一个至善的境界？
从你自己做起。
从你自己做起。
每一个人生下来里面就有一个明德。
每一个人生下来里面就有一个明德。
一个美善的德性。
一个美善的德行。
也就是后来孟子讲，人之初性本善，
亦都系旧嚟孟子讲嘅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善就是明德，
呢个善就系明德。
现在的问题，
而家嘅问题，
明德没有明出来。
明德冇明出嚟，
所以大人 就变小人了。
所以大人就变得小人了。
小人跟君子就相对的嘛。
小人同君子是相对的，
就是不做好人了，
就是不做好人了，
做了小人，
做了小人了。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一种大人应该有的表现，
一个大人应该有的表现，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把你的明德给明出来，
将你的明德明出来，
然后去帮助别人，
然后去帮助别人，
然后止于至善，
然后止于至善。
我就不再多讲下去了，
我就不多讲下去了，
但是我念一下就好了，
咁我讲一下就好了。
所以他就讲要定静安虑得，
所以就要定静安乐得，
然后要格物，
然后要觉悟，
自知，
自知，
诚意，
诚意，
正心，
正心，
修身，
修身，
齐家，
齐家，
治国，
治国，
最后是什么？
平天平天
下，平天下。哦，你们都会嘛？因为你们不会。
我以为你
们从小都要背的嘛，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从小都要背的，是吧？
那我们从儒家的角度，
咁我哋从儒家嘅角度，
要把我们达到美善，
要我哋达到美善，
美好，
美好，
跟佛家的做法差不太多。
同佛家嘅做法差唔多，
都是从自己开始，
都系从自己开始，
把自己变得更好，
将自己变得更加好。
基督教的不同在哪里？
基督教嘅唔同喺边度咧？
不同就是说，虽然我们想把自己变好，
虽然我哋想将自己变好，
千方百计的努力，
千方百计嘅努力，
我们自己达不到，
我哋自己达唔到。
若想变得美好，
若想变得美好，
唯有上帝给我们新生命，
唯有上帝俾我哋新生
命，唯有上帝改变我们，
唯有上帝改变我哋。
唯有在上帝面前富足，
唯有在上帝面前富足，
唯有上帝差耶稣来做我们救主，
唯有上帝差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
不是我们能救我们自己，
不是我们可以救我们自己，
我们救来救去我们还是老样子，
我们救来救去都是老样子。
孔子自己知道，
孔子自己知道的，
孔子是教人很会教，
孔子是很懂教人，
他也自己很努力学，
他自己也很努力地学，
不过孔子告诉他的门生，
但是孔子告诉他的门生，
人非圣贤，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孰能无过，
若为圣人则无其改，
若为圣人则无其改，
就是又圣又仁爱的人，
就是又圣又仁爱的人，
我不改，
我不改，
我只是学不厌，
我只是学不厌，
教不倦而已，
教不倦而已，
我自己学，
我自己学，
我努力教，
我努力教，
但是我知道人非圣贤，
但是我知道人非圣贤，
谁能没有过犯呢？
谁边个冇过犯呢？
那么他教导学生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都教导学生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天天忧愁什么，
我天天忧愁什么，
他说德之不修，
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习，
为义不能洗，
不义不能改，
不义不能改，
闻听到了正确的事情，
听到正确的事情，
我不能够跟从，
我不可以跟从，
我不能改变我自己，
我不可以改变我自己，
错的不善的我改不了，
错的不善的我改不了，
所以这是孔子的一个忧心，
这个是孔子的一个忧心。
圣经早都讲，
圣经早就讲了，
保罗得上帝的感动，
保罗得上帝的感动，
保罗也有自己的经验，
保罗也有自己的经验，
保罗也是非常努力做好人的，
保罗也是非常努力地做好人的。
昨天讲到法利赛人，
昨天讲到法利赛人，
保罗也是法利赛人，
保罗亦都是法利赛人，
是非常敬虔宗教的追求者，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宗教追求者，
十诫是倒背如流的，
十诫倒背如流的，
圣经非常熟，
圣经非常之熟，
他努力去追求良善，
他努力地去追求良善，
最后讲了一句话，
最后讲了一句话，
立志为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
行出来，
大家说什么，
由不得我，
所以保罗他也是一个努力追求善良，
保罗他都是一个努力追求善良的，
用他自己的方法，
用他自己的方法，
最后他说由不得我，
最后他说由不得我，
因为我要为善的时候，
因为我要为善的时候，
就有恶同在，
就有恶同在，
而且交战的结果，
而且交战的结果，
把我俘虏去了，
将我俘虏了去了，
让我犯罪，
让我犯罪，
我不喜欢犯罪，
我不喜欢犯罪，
却做了罪的奴仆，
但是就做了罪的奴仆，
我喜欢良善，
我喜欢良善，
我却达不到，
我却达不到，
所以他后来叹息，
所以他后来叹息，
我真是苦，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谁能救我脱离
这瘸死的身体，
这个颓废的身体呢，
所以这里我就是跟各位慕道朋友，我们基督徒要再一次提醒，
所以我在这里跟一些的慕道友和我们基督徒再一次的提醒，
我们追求美好的家园，
我们追求美好的家园，
要先追求自己有美好的人生，
要追求自己有美好的人生，
追求美好的人生，
追求美好的人生，
其实是人都要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佛家有他的办法，
佛家有他的办法，
儒家有他的办法，
儒家也都有他的办法，
世界上各种办法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各种办法太多了，
试来试去，
试来试去，
没有成功啊，
没成功过，
只有上帝来帮人成功，
只有上帝来帮人成功，
所以上帝爱世人，
所以上帝爱世人，
甚至差他的独生子，
甚至差他的独生子
耶稣到地上，
耶稣再到地上来，
来干什么，
来做什么呢，
就是要给我们美善的人生，
就是要给我们有美善的人生，
你若没有上帝给的新生命，
如果你没有给上帝给你的新生命，
想达到美善，
想达到美善，
你自己做不来，
你自己做不到的，
做到最后都到山里面了，
做到最后都去了山里面了，
要么做和尚去了，
要么 做了和尚，
要么做尼姑去了，
要么做了尼姑，
那也没有家园了，
也都没了家园了，
怎么去建造美好的家园，
怎么去建造美好的家园呢，
我们在这里世上生活，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不是要跑到山里面去，
不是要跑去山里面，
所以我也不赞成中世纪的时候，
所以我也都不赞成在中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也产生修道院，
基督教都产生了修道院，
男的修道院在那里，
男的修道院在那边，
女的修道院在那里，
女的修道院又在那边，
就希望把自己修好，
就希望可以将自己修好，
那也是错的路，
咁亦都系错嘅路。
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以后，
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之后，
不要搞修道院，
唔好搞修道院。
马丁路德是修道院的院长，
马丁路德系修道院嘅院长。
他也用各种办法，
佢亦都用咗各样嘅办法，
鞭子打自己，
禁止甚至系鞭打自己。
然后半夜一两点就要爬起来祷告，
然之后半夜一两点就爬起身祷告，
然后跑到罗马。
跑到去罗马，
爬天梯啊！
爬天梯，
我不能讲太多。
我不可以讲太多这个故事。
在罗马有一个礼拜堂。
在罗马有一个礼拜堂。
非常特别。
好特别。
据说是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那个台阶。
据讲是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的一个台阶。
被比拉多鞭打。
被比拉多鞭打，
很多血都会滴在地上，
好多血都滴在地上，
结果以后罗马皇帝，
结果后来罗马皇帝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以后就把这个楼梯搬到罗马去了，
之后就将这个楼梯搬到罗马，
盖了一个礼拜堂，
起了一间礼拜堂。
那个楼梯大概有三十层左右的台阶。
那个楼梯大概有三十级的 楼梯。
他们就现在把木头给它包起来。
他们就用 木头将它包起身。
什么地方有血滴？
哪个地方有血滴？
用玻璃把它露出来。
用玻璃将它显出来，显现出来。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很重要的一个功德。
很重要一个功德。
就是要爬这个天梯。
就是要爬这个天梯。
都是跪着爬上去。
都是要跪着爬上去。
爬一阶就在那边祷告忏悔。
爬一级就要在那里祷告忏悔。
特别到了有玻璃的地方。
特别去了有玻璃的地方。
有血迹的地方。
那个有血迹的地方。
在那边流泪。
在那边流泪忏悔。
差不多三十阶的台阶，
差不多三十级的楼梯，
都要爬一个钟头，
都要爬一个多个钟头。
我在那边看的时候，
我在那里看的时候，
我就也很为他们，当然一面是很感动他们的敬虔。
我看的时候，一面是很感，很感动他们的敬虔，
但是也为他们觉得难过，
也都为他们难过。
不是靠这个办法，
不是靠这个办法的，
靠这个办法不能救你。
靠这个办法不可以救你，
不
需要爬，
仰望耶稣就能够得救，
仰望耶稣就可以得救了。
马丁路德去爬了，
马丁路德去爬了，
他也在那边跪，
他也在那里跪，
一层一层跪上去，
一层一层地跪上去。
他以后说这个都没有用，
他以后都说这个都没用的，
鞭打自己没有用，
鞭打自己都没有用，
半夜一两点不睡觉祷告也没有用，
半夜一两点祷告都是没有用，
不吃饭进食也没有什么用，
不吃饭进食都没用。
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耶稣，
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耶稣。
所以他后来强调四个字，
所以后来他强调了四个字，
因什么称义啊？
请问因什么称义？
他就是说相信耶稣，
他就是说相信耶稣，
请耶稣到心里，
请耶稣到心里面来，
耶稣做救主，
耶稣做救主。
那个力量太伟大了，
那个力量太伟大了，
打自己没有用，
打自己没用，
爬天梯没有用，
爬天梯都没用，
苦修没有用，
苦修都没用。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做基督徒的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做基督徒的也都是如此。
当然我们可以进食祷告，
当然我们可以禁食祷告，
当然可以半夜祷告，
当然都可以半夜祷告，
但最要紧是信靠耶稣，
但最要紧的是信靠耶稣，请耶稣去心里面，
时时让主耶稣掌权，
时时要让主耶稣掌权，
你就会被改变，
你就会被改变。
那慕道朋友，我再一次诚恳的劝你，
慕道的朋友，我都很诚恳地劝你，
佛教是一个人生哲学，
佛教是人生的哲学，
我也不是那么反对他，
我也都不是那么反对他，
我也读很多，
我也都不会说很多。
那儒家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儒家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也要花时间研究，
我们都是要花时间研究，
也有很多很好的道理，
也都有很多很好的道理。
但世界的宗教跟哲学，
但是世界的宗教和哲学
有一个类同的地方，
有一个类同的地方，
都是把自己靠自己变得更好，
都是靠自己变得更好，
但是自己力量太小，
但是自己的力量太小了。
各位，大概我再说一件事，中国自古以来，
我再讲一件事，中国自古以来，
知道跟行出来有四个字很重要的经典，
知道和行出来有四个很重要的，
请问哪四个字啊？
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呢？
我们的弟兄答对了，
我们的弟兄答对了，
知义行难，
知易行难，
不要达成知难行易啊！
唔好达成知难行易啊！
知难行易的知是科学的知。
知难成易，知难行易嘅知系科学嘅知。
知易行难的知是道德的知。
知易行难嘅知系道德嘅知。
中国自古来都讲道德伦理的知。
中国自古来都是讲道德伦理的知，
那是很容易，
这个是很容易的，
行很难，
行很难。
你知道要爱人，
你知道要爱人，
你爱不出来，
你爱不出来。
知道要诚实，
知道要诚实，
诚实不出来，
诚实不出来，
知道要温和，
知道要温和，
脾气大得很，
但脾气就大到不得了，
知道要谦卑，
知道要谦卑，
常常很骄傲，
但常常很骄傲。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知易行难，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知易行难。
所以后来王阳明先生啊，
所以后来的王阳明先生
强调知行合一，
强调知行合一，
既知既行，
既知既行。
但我们虽然知道知行要合一，却合不了。
但虽然我们知道知行要合一，但行不到一。
谁能帮助我们？
边个可以帮助我们呢？
就像保罗的呼喊，
就好像保罗的呼喊，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边个能够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脱离这个
取死的身体，
取死的身体。
感谢神，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
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就脱离了，
就可以脱离了。
我讲这么多就是才讲第一件事情，
我讲了这么多都是讲了第一件事情。
耶稣知道他们有贪心的问题，
耶稣知道他们有贪心的问题。
这个小儿子贪心嘛，
这个小仔贪心嘛，
跑来找耶稣，
跑来找耶稣，
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哥哥
来分产业，
来要分家产。
圣经不就讲得很清楚吗？
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你给你留哥哥，哥哥三分之二，你三分之一啊，
你给你哥哥三分之二，你自己留三分之一啊。
但是因为他有贪心，
因为他有贪心，
耶稣就讲这个比喻给他听，
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给他听，
说这个财主啊，
说话这个财主啊，
他赚了很多钱了，已经
他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他还要更多的钱，
但他要更多的钱，
所以就拆了仓房，
所以就拆了仓房，
然后盖更大，
然后起更加大的，
然后存更多，
可以存得更多。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要很小心
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都要很小心。
钱很多没有用啊！
钱很多是没用的。
也许你说 那等我有钱再说好
了。或者你说等我有钱再说啦。
前几年 这几年来，
在这几年来，
台湾有两个很有钱的人。
台湾有两个很有钱的人，
可能各地人都知道，
可能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了。
一个叫王永庆，
一个叫王永
庆，
王永庆，
台塑的总的创办人嘛，台塑公司，台湾塑胶，
台塑公司的创办人，
他在厦门也开厂的嘛，
他在厦门也有开厂的，
他太多钱了，
太多钱了。
死了，
他死了，
几个太太的儿子，
几个太太的仔
抢夺遗产，
抢夺遗产，
打了好几年官司，
打了好多年的官司，
这个真是可怜啊，
真
是
很可怜，
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兄弟吵架，
兄弟吵架，
打到法院，
打到法院，
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都有儿子嘛？
大太太、三二太太、三太太都是有仔，
一堆孩子抢钱，
一堆仔女喺度抢钱，
很可悲啊！
好可悲。
另外一个也是台湾非常有钱的人，
另外一个亦都系台湾非常之有钱嘅人，
可能也知道，
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啦。
长荣公司，这个长荣集团，航空公司、海运公司。
长荣公司的集团
上个礼拜还在 台北闹这个罢工嘛，
上个礼拜还在台北闹着罢工。
这个长荣集团的创始人张荣发先生，
长荣集团的创始人张荣发先生，
他也前不久死了，
他都是之前没多久之前死了，
他也是几个太太的小孩，
他亦都是几个太太和小孩，
争吵不休，
争吵不休，
打到官司打到法院，
打官司打到法院。
凡是你们希望你们的儿子们将来到法院去的，
凡是你希望你自己的仔女将来去法院的，
现在要干什么？
现在要做什么呢？
要赚很多钱，
要赚很多钱。
你钱越多，
你的钱越多，
你的儿女去法院越确实，
你的仔女可以去法院更加确实。
我们看了这都觉得很可笑，
我们看了这么多都觉得很可笑。
这是在台湾最有钱的人，
这个是在台湾最有钱的人，
这么多产业，
这么多的产业，
当然不应该这么多太太了，
当然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太太啦，
然后这么多小孩，
跟住又有咁多嘅小朋友，
然后抢钱嘛，
然之后就可以抢钱啦。
可悲啊！
可悲啊！
基督徒也要注意、啊。
基督徒都要注意。
地上财产也不重要。
地上嘅财产唔重要。
因为也带不走。
因为你带唔走嘅。
所以好多人讲一些、提醒的话。
所以好多人都讲一啲提醒嘅说话。
千万我们不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千祈唔好人在天堂，人钱在银行。
银行在地上嘛。
银行喺地上。
人到天上去了。
人就去咗天上啦。
那整天看到银行的钱没用啊。
所以成日都睇到银行嘅钱都冇用啦。
更可悲的。
咁更可悲嘅系
儿女在公堂。
儿女在公堂。
当你回到 到天上去了，
当你回到天上了，
钱在银行，
钱在银行，
当已经看了不能用就算了，
当然看到用不到就算了，
你的小孩还在法院里面吵架，
但你的仔女又在法院里面吵架，打官司。
我们今天求神给我们力量，
我们今天求神给我们力量，
免去贪心，
免去贪心，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咁第二点，
人在地上求什么？
人在地上求乜嘢？
求安逸，
求安逸快乐。
所以这个财主钱多了，
所以呢个财主钱多了，
我就可以很平安吧？
我就应该好平安啦。
天天吃喝快乐吧？
日日都可以吃喝快乐啦。
其实。吃太多很麻烦，
其实吃得太多都很麻烦的。
我看瑞典好一点、
我看瑞典都好一点。
这个美国好多大胖子，
在美国是很多 肥佬的，
走路这样摇摇晃晃的这样走、
行路都是这样摇啊摇啊这样行的。
哇，吃了半天以后要花钱去减肥呢，
吃了半吃到很肥之后又要花钱去减肥，
去运动嘛，
去运动、
吃药、
吃药啊，
吃太多之后保证三高了、
吃得太多之后保证你有三高了，
高血压嘛，
高血压啦，
高脂肪，
高脂肪，
高血糖，
高血糖。
这个人以后年轻用健康赚钱、
一个人呢年轻的时候用、去赚钱，
年老用钱保健康，
年老就要用钱去保健康，
但是常常健康保不住，
但时常健康就保不住。
有的人不追求物质吃的层面，
有些人是不追求、吃的层面，
可能、喜欢读书，
或者喜欢读书，
好像精神上面的安慰、
好像精神可以得到安慰。
有的人喜欢画画，
有些人喜欢画画，
有的人喜欢音乐，
有些人喜欢音乐，
有的人喜欢作诗，
有些人喜欢作诗。
早晨起来春眠不觉晓，
朝早起身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处处闻啼鸟，
等一下就白日依山尽，
白日依山近，
黄河入海流，
黄河入海流、
夕阳无限好，
夕阳无限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再过来就床前明月光，
再过来就是床前明月光。
他很舒服啊，
他真的很舒服啊，
但是这一个都没有是达到真正人生的美善，
但这个都未达到真正、美善的人生，
一种心灵里面回到上帝的怀抱、
这种的、心灵里面回到去上帝的怀抱。
人类为什么不快乐？
人类为什么不快乐呢？
按圣经的描写，
按圣经的描写，
那就是人跟上帝隔开了，
是因为人跟上帝隔开了，
就好像儿子跟父亲隔开，
就好像儿子跟父亲隔开一样，
一个做儿子的，
一个做儿子的，
从家里面离开，
从屋企离开，
跟父亲关系不好，
同父亲的关系不好，
即使学业很成功，
即使他的学业很成功，
事业很发达，
事业很发达，
钱财也很多，
钱财也都很多，
但内心是没有真的快乐，
但是内心是没有真正的快乐，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
天跟父亲和好，
同父亲和好，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那个才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世界上的人，
我们世界上的人，
我们都是上帝所造，
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但是我们离开上帝，
但是我们离开父亲，上帝
没有办法跟上帝关系亲近，
没办法跟上帝的关系亲近，
所以心灵一直不满足，
所以心里边一直都不满足的。
那么耶稣到地上来，
然后耶稣到地上来，
把我们带回到上帝面前，
将我们带回去上帝的面前。
过去跟上帝有什么地方阻隔呢？
过去有什么东西将我们跟上帝阻隔了呢？
那就是人犯了罪，
那个就是人犯了罪，
人背逆了神，
人叛逆了神，
不听神的话，
不听神的话。
所以耶稣要把罪解决，
所以耶稣要将罪解决，
他被钉在十字架，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受审判，
代替我们受审判。
我们只要请耶稣做救主，
我们只可以求耶稣做救主，
他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
他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
他就给我们权柄，
他就给了我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做上帝的儿女。
那这一个是真正的快乐，
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
那再来重要的一点，
再来最重要的一点，
耶稣说你是无知的人，
耶稣说你是无知的人啊！
你即使知道赚钱，
你即使只是懂得赚钱，
你懂得经济的运作，
你懂得经济的运作，
懂得事业的发达，
懂得事业的发达，
却不懂得跟神关系的一个途径，
但是就不懂得跟神关系的一个途径，
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也不认识自己，
也都不认识自己。
无知是什么意思？
无知是什么意思呢？
无知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没有智慧，
无知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没有智慧，
缺少智慧，
缺少智慧，
不懂真理，
不懂真理。
无知不是无知一般的学问，
无知不是不知道一般的学问，
我们都有学问，
我们都有学问，
我们都有专长，
我们都有专长。
但对于神的事情，
但是对于神的事情，
对于永恒的事情，
对于永恒的事情，
对于真理的理解，
对于真理的理解，
我们是无知的，
我们是无知的。
智慧跟学问不一样的，
智慧和学问是不一样的。
学问是对于事物原理的理解，
学问是对于事物原理的理解，
研究物理学，
研究物理学，
研究化学，
研究化学，
生物学，
生物学，
医学，
医学，
什么学问都可以研究，
什么学问都可以研究，
你就了解那个原理，
你就了解那个原理，
然后能够加以运用，
然后可以加以运用，
改善我们的生活，
改善我们的生活。
这一个不一定是智慧，
这个不一定是智慧，
智慧是伦理道德善恶是非的正确抉择，
智慧是伦理道德是非的正确的解释，
明白上帝所喜欢的路程，
明白上帝所指示的路程，
走在上帝的真理里面，
走在上帝的真理里面，
那是智慧，
那个就是智慧。
学问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美好，
学问不可以带来真正的美好，
常常学问反而会遮掩不好，
反而学问可以 遮掩不好，
或者产生更不好，
或者产生更加不好。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
什么人会做假药？
什么人会做假药呢？
是懂得药的人，
是懂得药的人，
他有药的学问，
他有药的学问，
他不好好做真药，
他不好好地去做真药，
用坏的材料，
用坏的材料，
便宜的材料，
便宜的材料，
弄一些假药，
弄一些假药。
学问不一定是带来真理的，
学问不一定要带来真理的。
什么人会游走法律边缘？
什么人会走法律的边缘呢？
那是很懂法律的律师们，
那些就是很懂法律的律师，
帮你走法律边缘，
帮你走法律啦。
学问带来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祸患，我举个例子。
学问可以带来一些很严重的祸患，我举一个例子。
古时候打仗，
古时候的打仗，
用刀用剑，
用刀用剑，
打了一个钟头才打死一个人，
打了一个钟才打死一个人，
汗流满面，
汗流满面。
现在一颗原子弹，
现在一粒原子弹，
十几万人，
十几万人，
一颗核子弹，
一粒核子弹，
可能几十万，
可能几十万上百万。
学问可以有正面的功能，
学问可以有正面的功能，
但是要有智慧去用，
但是要有用智慧去用的。
若没有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这个学问会带给人很多困难，
这个学问会带给人很多的困难。
耶稣说你这么有学问，
耶稣说你这么有学问，
这么会赚钱，
这么会赚钱，
你能够把仓房都盖得更大，
你可以将个仓库起得更大，
储蓄更多，
可以积得更多。
但是你是无知的人，
但是你是一个无知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没智慧的人。
但愿我们得到上帝的智慧，
但愿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智慧，
知道什么是真理，
知道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正路，
什么是正路，
什么是应该，
什么是应该，
什么是不应该，
什么是不应该。
那如果你找到跟上帝相同的路，
咁如果你揾到同上帝相同嘅路，
那你就是美好的人生。
咁你就会有美好嘅人生啦。
那我在这里再一次要强调。
我喺呢度再强调。
特别是对慕道的朋友。
特别系对慕道嘅朋友。
你一定要信耶稣。
你一定要信耶稣啊！
讲了半天，
讲咗半日。
如果没有信耶稣，
如果冇信耶稣，
你得不到上帝给的美善，
你得唔到上帝俾嘅美善。
我最后强调什么叫做信，
我最后强调乜嘢系信。
昨天说了，上帝爱世人。
琴日都讲咗，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就是耶稣，
就系耶稣
赐给他们，
赐俾佢哋。
上帝对人是爱，
上帝对人是爱，
人对上帝是信，
人对上帝是信。
我再把爱多说一点，再讲信。
我将爱再讲多一点，再讲信。
神爱世人这一句圣经，
神爱世人这一句圣经，
我们都会背，
我们都会背。
不过其实里面意思很深的，
但其实里面的意思是很深的。
中文的翻译少了一个副词，
中文的翻译少了一个副词。
我不知道瑞典文，
我不知道瑞典文，
在英文里面就很明显，
在英文里面就很明显，
那个副词是 soul， 它是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有个 soul 字，
有个 soul，
它意思是什么呢？
它意思是什么呢？
如此这般，
如此这般，
上帝如此这般爱世人，
上帝如此这般爱世人。
那什么如此这般？
那什么如此这般？
就是赐下独生子，
就是赐下独生子。
中文就放在圣字的意义里面，
中文就放在圣字的意义里面。
所以请你们每一次再读这节圣经，
所以每一次当你们再读这一节圣经，
你要记得上帝如此这般爱你，
你要记得上帝如此这般爱你。
跟上帝爱你可能更深一点的意义
了，跟上帝爱你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了。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这边都不太认识你们人
了，我都不是很认识你们。
那我只好，神牧师大概也不在，就神牧师做例子，
那就找沈牧师做个例子啦。
我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吗？
我 我说沈牧师爱沈师母，请问对不对？
沈牧师爱沈师母，你们觉得啱唔啱？
对不对啊？
啱唔啱咧？
对 ，OK。那我再换一换。
咁我再换一换。
沈牧师如此这般爱沈师母，请问沈师母喜欢前面的还是后面的？
如果话沈牧师如此这般爱沈牧沈师母，咁你觉得沈师母中意前边嗰句定后边嗰句咧？
你们猜啊，后面的啊。
嗯。
我不晓得沈师母在不在。
我唔知道沈师母喺唔喺度啊。
在这。如此这般。
如此这般。
以后各位再读约翰三章十六节。
以后各位再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特别慕道朋友。
特别系慕道朋友。
上帝如此这般爱你。
上帝如此这般爱你。
爱到什么程度？
爱到咩程度？
把独生子派到地上。
将独生子派到地上。
让他死在十字架。
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独生子是最宝贵的吗？
独生子是最宝贵的。
如果一个普通朋友，你送他简单礼物就好了。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你送他简单的礼物就好了。
普通朋友，跟你说，哎呀，黄牧师，我要你的笔。
普通朋友说，黄牧师，我要你的笔。
你们哪一个要笔，我给不给？
你边个要笔，我给不给你？
给不给啊？
我给不给？
不给啊。黄牧师没那么小气啊，你要笔给你了嘛。
如果你要笔，我给你啦。
你说黄牧师，领带我也要。
你说黄牧师，我个领带我都想要。
给不给？
给不给？
给了嘛，领带也没多少钱啊。
会给啦。
手表我也要，给不给？
手表要你给我给不给？
这个很便宜的表。
这个是很便宜的表来的。
十块美金的。
十蚊美金。
很简单的表。
很简单的表。
沃尔玛买的，很很准就是啦。
不过就很准的。
那我也给了嘛。
咁都俾你啦。
那如果你说我家里正好需要一个用人打扫，你儿子给我。
如果我我屋企需要一个工人去打扫喎，你个仔俾我啦。
给不给？
俾唔俾啊？
不能给嘛。
唔可以俾啦。
儿子怎么可以给啊？
个仔点可以俾你啊？
上帝的独生子给我们。
但是上帝的独生子给我们，
真的爱我们，
真的很爱我们。
我没有独生子，
我没有独生子，
但是有个独生女，
但是有一个独生女，
我就知道这个对于独生的何等宝贵啊！
我就知道这个独生是何等的宝贵
啊！这从小养大，他最爱的嘛。
从小这样养大他是最爱的了。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跑过来跟我说：“爸爸，我有男朋友了。”
他读大学的时候跑来跟我说，哎呀，爸爸，我有男朋友了。
哇，这把我吓一跳哎。
将我吓一跳了。
哇，一看，哇，这个女儿快要被人家弄走了，抢走了。
哇，我的女儿就来被人抢走了。
当然后来我见了面了。
当然后面我们见了面了。
我问你信耶稣没有？
我问你信了耶稣没有？
要是没有就好办了。
咁如果是没有就好办了。
他爸爸是长老。
他爸爸是长老哦。
那很好。
咁好好。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要跟我女儿做朋友。
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跟我的女儿做朋友。
你真心是爱她吗？
你是不是真心爱她的？
那我当然爱她。
他说我当然爱她。
将来我们要结婚的。
将来我们都要结婚的。
一定好好保护她。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她。
以后过了几年。
之后过了几年。
他们真的结婚了。
他们真的结婚。
他们住在洛杉矶，在那个洛杉矶的大学里面。租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
他们住在洛杉矶，而且在那里的学校里面整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
这个女儿结婚，爸爸有特权。
这个女儿结婚，爸爸有特权的。
从后面要牵她到前面嘛，对不对？
在后边拖着她去前边的。
牵了，不是拖了。
是牵着，不是拖。
那个礼拜堂好大，好大。
那个礼拜堂好大的。
所以我牵着走很久。
所以我牵着他行了好耐。
我一面走就一面想了很多东西，脑子。
我一路行就想了很多嘢。
哎呀，真舍不得啊。
哎呀，真的好不舍得。
等一下就交给另外一个男士了。
等一阵就要交给另一个男士了。
哎，走走走啊，有一节圣经在脑子里。
啊，行啊行下、啊，有一节圣经在我脑里面出现。
一直转来转去。
一直咁喺度转嚟转去。
现在考你们啊。
而家考你哋。
哪一节圣经啊？
边一节圣经啊？
人要离开父母，那糟糕了哈。
人要离开父母，
更难过了，
咁就糟糕了，更加难过了。
不是不是那一节。
唔系嗰一节。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神多么爱世人。
神几咁爱世人。
神如此这般爱世人。
神如此这般爱世人。
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一直在我脑里面。
我就想啊，我把女儿独生女儿带去给这位男士。
我就在想，我将我独生女儿带去给这一位男士。
我心里很难过。
我心里面很难过。
但是这位男士对他很好的。
但这位男士对他很好、哦。
他们会很幸福。
他们会很幸福的、哦。
我都舍不得。
我都不舍得。
然而上帝派他儿子来。
然而上帝派他的仔来。
明明知道要去死的。
明明知道他要去死的。
要被鞭打的。
要被鞭打的。
要被钉十字架。
要被钉十字架的。
上帝还是要他去、啊。
但是上帝依然要他去。
所以上帝何等爱世人。
所以上帝何等爱世人。
为的是救我们。
为的是救我们。
脱离罪恶的辖制。
脱离罪恶的辖制。
赦免一切罪过。
赦免一切罪过。
耶稣是上帝儿子。
耶稣是上帝的仔。
所以从死里又活过来了。
所以在死里面又活过来
了。然后显给门徒看。
然后显现给门徒看。
然后升上高天。
然后升上高天。
然后回到圣父的右边。
然后回到圣父的右边。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人生的主。
做我们人生的主。
也做我们的宗保。
也都是做我们的宗保。
替我们代求。
代替我们代求。
为我们预备地方。
为我们预备地方。
将来接我们。
将来接我们。
到天上去。
到天上去。
信耶稣吧。
信耶稣啦。
信耶稣很简单。
信耶稣很简单。
什么叫做信？
什么是信？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信就是接待，
信就是接待，
接待就是信，
接待就是信。
接待什么意思？
接待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希腊字，
这个是希腊字，
就是拿的意思，
就是拿的意思，
拿过来，
拿过来。
一个东西要给你，
一个东西要给你，
礼物要送你，
礼物要送你。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
就拿过来，
你就拿过来啦。
你不是说哦，不错不错。
你唔系话哦，唔错唔错。
也不拿过来，
但系又唔攞过嚟。
所以信是一个动作。
所以信系一个动作。
用你的心，
用你的心，
把耶稣拿过来，
将耶稣攞过嚟。
不拿就不信，
唔攞就唔信。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一个例子。
我这个戴眼镜很麻烦。
我戴眼镜很麻烦，
我很希望有什么仙丹一吃眼镜就好了。
我都希望有什么仙丹可以一吃就好了。
我看这位弟兄坐第二排第一个也戴眼镜。
我见到这一位弟兄坐第二排的，他都戴了眼镜，
可能跟我一样想法，
可能跟我一样的想法，
什么仙丹一吃，
有什么仙丹可以一吃，
眼镜就不要戴了，
眼镜就不用戴了，
要不然一喝汤看不见，
如果不是一喝汤就看不到东西了、
天冷一出门就看不见，
冬天一出门又是看不到东西了。
那我说这位弟兄啊，
我说这位弟兄啊，
我有仙丹给你，
我有仙丹给你，
这个就是我的家传祖传秘方、
这个是我的祖传秘方，
仙丹，
仙丹
你喝下去，
你喝下去
眼镜丢掉就好了，
眼镜就可以丢掉了，
相不相信？
信不信？
他不信啊。
他不信哦。
他不打我。
他不打我。
不信，信不信啊？
你信不信啊？
哇，他大概不好意思打了。
可能不好意思
打。不信嘛哈。
他
连答都不答。
他连答都不答。
如果真的相信，他会干什么？
如果真的相信，他会做咩呢？
他拿去了嘛。
他就会拿去啦。
赶快过来拿了。
即刻会过来拿啦。
就
饮落去啦。
信就是要拿过来。
信就是要拿过来，
那你怎么拿耶稣过来、
怎样可以将耶稣攞过来呢？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耶稣升上高天，
耶稣升上高天，
耶稣在天父宝座上面，
耶稣在天父宝座上面，
所以你就是求耶稣来嘛，
所以你就要求耶稣来，
你说主耶稣我要你，
你说主耶稣我要你，
做我的救主，
做我救主，
进到我的心里，
入去我的心里面，
赐给我权柄，
赐给我有权柄，
做天父的儿女，
做天父的儿女，
耶稣就到你心里，
耶稣就进入你的心里面，
借着圣灵，
借着圣灵
住在你心里，
住在你的心里面，
看不见圣灵，
看不到圣灵，
就像无线电波一样，
就好像无线电波一样，
电磁波一样，
电磁波一样，
可是就在这里，
但是就在这里，
所以耶稣虽然在天上，
所以耶稣虽然在天上，
他就借圣灵重生我们，
他就借圣灵重生我们，
借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借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他就赐给我们权柄，
他就赐给我们有权柄，
做天父上帝的儿女，
做天父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到宝座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宝座的面前，
可以向上帝祷告，
可以向上帝祷告，
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上帝就垂听了，
上帝就垂听了，
但你要请耶稣到你心里来，
但是你要先请耶稣入你的心，
跟耶稣可以交往，
时常跟耶稣交往，
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学习主耶稣的真理，
学习主耶稣的真理，
自己越来越美好，
自己越来越美好，
越让家庭美好，
越让家庭美好，
愿上帝赐福各位，
愿上帝赐福各位，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不知道有没有慕道朋友，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慕道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信耶稣，
请耶稣到心里，
请耶稣进入你的心，
你现在可以这样做，
你现在可以这样做，
你说主耶稣，
你说主耶稣，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我要你做救主，
我要你做救主，
进到我的心，
进入我的心，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给我权柄，
给我权柄，
做天父的儿女，
做天父的儿女，
给我美好的人生，
给我有美好的人生，
将来一家都美好，
将来一家都美好，
我这样的祈祷，
我这样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向天父感恩，
我们向天父感恩，
亲爱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下主耶稣，
感谢你赐下主耶稣，
让你的儿子，
让你的儿子，
为我的罪而死，
为我罪而死，
但愿引导我的一生，
但愿引导我的一生，
跟随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
能够脱离罪的辖制，
能够脱离罪的辖制，
真正有心灵中的平安，
真正有心灵的平安，
有属天的智慧，
有属天的智慧，
过美好的基督徒人生，
过美好的基督徒人生，
我这样祈祷，
我这样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